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远方的蓝蜻蜓，我是主播咪咪。今年是2023年，我们来算一下，2000年出生的00后，到今年都23岁了。如果是大学本科念完之后立即参加工作，那么00后就已经开始步入了职场。新员工进入职场，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，有些挑战是属于工作能力、工作技能方面的，还有一些挑战是属于职场环境建设，也就是人际关系方面的。在这里啊，有一个职场大忌，那就是不要在社交场合谈论老板和同事的个人隐私，不要把老板或同事的私生活当作社交场合的谈资，这是职场的大忌。在社交场合，我们可以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，比如天气怎么样，昨天的球赛比得如何，谈谈宠物，谈谈孩子，谈谈旅游，谈谈种花种草，谈谈健康养生，谈谈看了什么好电影，读了哪些好书，谈谈各自的爱好等等。这些话题在社交场合都非常的适宜，它不但能够拉近人们之间的感情，促进相互的了解，而且这些话题没有后遗症。形象地说，这种话题属于绿色环保、有益无害、友好型。作为新员工，从进入职场的第一天开始，就要给自己立下规矩，有一些话题在社交场合是不能谈论的，比如说地域歧视、人种歧视、性别歧视，这些带有歧视性、侮辱性的话题都是跟现代文明相悖的。还有一种话题，就是对某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或宗教信仰发表一些攻击性的言论，这很容易引发纠纷，并且使矛盾升级。除此之外，在社交场合还有一个大忌，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同事或自己上司的个人生活、个人隐私作为谈资。说到这一点啊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给大家讲一讲。我退休后啊，为了锻炼身体，我就报了一个舞蹈班。这个培训班啊，它招收的主要是中老年人，但是特别奇怪，我们班里啊，就有一个挺年轻的同学。有人就好奇地问，你这么年轻怎么不上班呢？怎么跟我们这些中老年一起玩呢？这个年轻的同学就说，不是我不上班，我前前后后已经换了好几家单位了，我这人就是命不好，我去的每家公司人际关系都不好处，他们都合起伙来对付我，他们全都欺负我，我受不了这份气，我干脆我就回家了，我就不干了。我下面要讲的故事啊，就跟这个年轻的同学有关，我就叫他小李吧。今天是周三，是我们上舞蹈课的日子。在去上课的路上，我偶遇了小李和另外一位同学。寒暄过后，这位小李同学呀，立刻就开始谈论我们舞蹈老师的八卦，而且他尤其热衷于谈论老师的婚姻和个人隐私。他对老师私生活的谈论，第一个是猎奇，拼命的打探，追根刨底；第二就是不怀好意，一边八卦着老师的私生活，一边不怀好意的贬损着老师，什么不看好他们的婚姻了，他们之间不是真爱了。这位小李同学不但是在社交场合拿着老师的私生活当谈资，而且一边议论，还一边不三不四地进行贬损和挖苦。比如说，老师这么大年龄才结婚，是不是嫁不出去呀？老师是不是二婚呢？那他之前是为什么离的婚呢？老师跟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人结婚，是不是图他的钱呀？还说什么年龄大的男人都是老滑头，还说老师跟她丈夫之间肯定不是爱情，他们根本不般配， 啊，谁谁谁根本配不上谁谁谁。总之还有很多不三不四的话，我听了特别反感。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他说的老师的事情是怎么回事。教我们舞蹈的老师啊，是夫妻档，女老师负责教我们跳舞，是我们的教练。这位女老师的丈夫是我们的艺术总监，他负责编舞。这两位老师在生活当中是伴侣，在工作当中是合作伙伴，缺一不可。一个编舞，一个教学员跳舞，这种天作之合多么令人羡慕啊。两位老师都是特别有艺术追求的人，白天在课堂上他们是工作的伙伴，互相支持，互相讨论，互相切磋，下课回到家里他们谈的还是白天的事儿。他们做饭的时候谈的是舞蹈，吃饭的时候谈的还是舞蹈。有时候说着说着，两人就离开饭桌，在厅里比划起来，比划一个舞蹈的姿势和动作，不断地进行改进和优化。有一次老师跟我们说，他们两口子躺在床上谈论的还是舞蹈，有时候灵光一现，两个人跳下床，又演又练又比划，一直到把某一个舞蹈动作落实为止，这才心得意满地上床睡觉。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追求，不但是工作伙伴，是合伙人，而且是终生的伴侣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有做不完的事，说不完的话，为着自己追求的目标，两个人一起往前跑，往前跑，往前跑。在我看来，这样的人生，这样的事业，这样的感情生活，这样的爱情，都是十分令人羡慕的，也是应该受到祝福的。两位老师身上那种勃勃的生机，对生活，对教学的热爱，对每个学员的责任心，以及他们无穷的创造力，在我看来，都是幸福婚姻的明证。尤其是两位老师都要比他们的同龄人显得更加年轻，更加有朝气，这就说明他们的婚姻是互相滋养，互相助力，是双赢的。你从他们身上就能感受到幸福。可是在这位小李同学的嘴里，老师这一对幸福伉俪，老师的婚姻，老师的事业，老师的私生活，被他说得不三不四，还加了很多暧昧的联想，负面的推测，有一种特别阴暗的猎奇心。在我看来，老师什么年龄结婚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老师之前有没有过婚姻，是不是二婚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老师现在的丈夫比他年长十岁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老师夫妻俩每天同吃同住同行同工作，不好吗？在我看来好极了。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这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反正我就是不爱听，我就是很讨厌有人在社交场合拿别人的私生活，拿别人的隐私当作谈资，在这高谈阔论。而且这种谈论并不是去祝福别人，而是在阴阳怪气地说些不咸不淡的怪话，说一些特别暧昧的，叫人有一些不好的联想的话。后来我听他越说越不堪，我就当了一把恶人，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，不要在社交场合谈论老师的个人私事，谈论别人的隐私有百害而无一利，你换个话题吧。这下子我当了恶人，这位小李同学停下喋喋不休的嘴，扭头看着我，先是吃了一惊，然后是怒目而视，总之对我的意见是非常大了，然后我们就不欢而散。后来我就想起这位小李同学曾经对同学们说，他曾经在好多地方工作过，但是都待不长。他说那些地方的人都对他不好，合伙欺负他，让他待不下去，最后他只有回家当家庭妇女了。他怪罪是他的命不好， 没有碰上一家好单位，是命运在捉弄他。但是通过今天这件事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这样的人为什么在职场混不下去，为什么大家会合伙的欺负他，带引号的欺负，为什么说他在职场没有立足之地。他其实是被轰了出来。这样的人，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任何团队里，他把谈论别人的隐私、别人的私生活当作社交的一种谈资，就像渴了的人要喝水一样，除了八卦还是八卦，而且他谈的这些八卦还都没有安什么好心，藏着一种阴暗的心态。这样的人不但是职场，他在任何有人的地方、任何团队里，他都不会待长久的。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新员工，人们经常会给一些小建议，说你们要建立好人脉呀，你们要营造好职场软环境，你们要跟同事搞好关系，你们要有团队合作的精神。这些词听起来又专业又酷炫，还显得挺高大上，其实要做到这些并不是很难，也不是很神秘，只要我们掌握一些最基本的原则。这个原则包含着经验的成分，也包含着品质的成分。这个原则就是，不要在社交场合谈论同事和老板的隐私，不要把同事或老板的私生活当作社交场合的谈资。我们不但是在职场，在任何地方都应该奉行这样的原则，这是文明的象征，这是职业化的象征，这也是一个人品质的象征。希望各位新员工从小事做起，在职场，在任何人际关系当中，有利于团结的话我们多说，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，赞美别人的话多说，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，也是我们的职场之道。一个人无论是在职场当中行走，还是在人世间行走，都要保有一些底线，都要有自己的原则。当你有了底线，有了原则，当你学会了更多的欣赏别人，赞美别人，当你把眼界打开，更多的去关注工作和生活当中那些最关键的问题、最重要的问题时，你的职业生涯一定是有挑战，也有机遇，有少许的痛苦，但更多的是快乐。你会赢得上司的欣赏和同事们的友谊，你还会结识很多的好朋友。好，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谈到这里，希望各位新员工在职业的海洋里快乐成长。